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十七集。又是谎言，出于某些原因，他希望把这段友谊说成粘在鞋子上甩不掉的烂菜叶。可是当他谈论起艾斯琳那愚蠢的规矩时，闪现的那层暖意却证明事实并非如此。我说，
你还是艾斯琳发信息打电话最频繁的那个人，像你说的，他并没有多少伙伴，他把你看成他最亲密的朋友，对吧？那么他知道你其实并不这么认为吗？
我们是朋友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只是说我们并不是那种连体婴儿时的小姐妹，我们并不会对对方生活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，好吧？
那么有谁对艾斯琳的一切生活了如指掌呢？如果不是你，那么谁是他最好的朋友呢？
照你的说法，他没有什么最好的朋友，有些人就是如此。
他的声音越发紧绷，我清楚他现在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，不过我们还不想跟他撕破脸。
无论如何，我要是准备去见什么人，也会跟朋友说一声，即便他们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，你也是吧？
露西吞了一大口水，恢复了常态。
是的，当然，但艾斯琳没有。
你说他很热切地跟你谈罗里的事情，跟你讲他有多好，那他有没有跟你讲过他之前的男朋友，或者介绍你们认识过？
介绍过，我是说几年前他也跟其他人约会过。不过没错，我见过那人。
他想谈谈他，看看你对他有什么看法，就这样，对吧？
对。
但这次没有。
对，这次没有。
你对另外一个男人有什么想法？
露西用水杯蹭了蹭膝盖上的紫色颜料，还有手指甲刮了刮。
我觉得那人结婚了，你不这么觉得吗？
他看着我，我说，
没错，我一开始想到的也是这个。你问过他吗？
我不想知道。对我而言，已婚男人是个绝对的禁区，小爱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我们谁都不想谈这件事情。这种谈话到最后只会变成争吵。
不过那就意味着对他来说，跟已婚男人约会其实也还好，对他来说倒不是禁区。
紫色颜料弄掉了，露西把它弄到了自己的指尖上。
这让他听上去像个勾引男人的专职小三，他不是那样的人，完全不是。他只是真的不确定，很多事都是这样，可以这么说吗？
他快速瞥了我一眼，我点了点头。他的脸看上去比我们刚进门的时候老了一点，眼角下拉，嘴角下撇，这场谈话让他身心俱疲。
而且要是其他人表现得完全笃定，那么他就会想，也许对方是对的，对吧？所以看到他在跟已婚的男人交往，我不意外，并不是因为他觉得那样是对的，或者他不在乎，而是因为那个人让他确信这么做也不坏。
明白了。
我很高兴艾斯琳是被害人，露西是证人，而不是反过来。从这一点上，我已经得到了一些关于艾斯琳生活的错综复杂的信息。
当艾斯琳跟罗里能谈得来，你一定很满意。单身好男人，不会给你们制造紧张情绪，也不会给艾斯琳带来麻烦，对吧？
是。
但在答话之前，他有非常短暂的迟疑，又是一个擦肩而过。露西又有一些东西没有告诉我们。
那你觉得在跟罗里约会之前，他是不是已经不再跟其他人约会了呢？还是你猜他会继续跟两个人同时交往？
我怎么知道？像我说过，
他还是不跟你说自己的社交安排吗？他还是会临时取消跟你见面？
我想是的，没错，是这样。
所以这就是你担心艾斯琳的原因？
露西还在清理颜料的污迹，手肘放在大腿上，低着头。
任何人都会担心，我是说，脚踩两只船，其中一个还是已婚男人，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而且小爱，她真的很天真，很多方面都如此。她不会想到这个情况可能会导致意外发生，我只是想让她意识到这一点。
这似乎合理多了，但还是不够合理。
你说罗里并没有让你感到什么威胁，那另外那个人呢？
我对他一无所知，又怎么能感受到威胁呢？我已经说过，我真的不喜欢这种状况。
他越来越紧张，手肘已经压进了大腿里。无论我们怎样迂回，他就是不肯接近这个话题。我对自己的发挥并不满意，露西不傻，他应该知道现在不是计较一些细枝末节的时候。我说，
现在还是没法解释，为什么我们一来到你家门口，你就直接想到是艾斯林出事了。你想再试试吗？
我说话的声音让他手肘对大腿的按压更加用力。
还能是因为什么呢？也许我过着无聊的生活，我认识的大多数朋友都不会做什么让警察来敲我家门的事情。
我越来越讨厌他的胡说八道。
没错。
我斜了一下身子，猛地推了一下烟灰缸，让它朝露西滑过去，扬起了一点味道陈腐的烟灰，飘散在光线当中。
像我说的，再试一次。
露西抬起头看我，露出一副前所未有的表情，充满了警惕。斯蒂夫把重心朝我移了移，我知道这动作的含义，快收手。我想用手肘打穿他的肋骨，可事实上他是对的，我必须和露西融洽相处，可我现在显然正在背道而驰。于是我更加温柔地说，
我们并不打算对此做什么，我们只对艾斯林感兴趣。
警惕的表情渐渐褪去，不过没有完全消失。斯蒂夫现在重回好警察的位置，他最满意的地方，说道，
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他的事吧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